是不是？
很多人不太喜欢这个苦难的问题。又来新朋友了，你们两位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自己？我们准确的说，因为基督经历了苦难，所以我很高兴大家今天能够来这儿，我们一起思索苦难的问题。他们给我这个写上的题目叫做理解苦难 Understand Suffering， Understanding Suffering。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还有朋友在来，我们要不要等他们一下？
来，比较喜欢关于人性的问题，因为要做一个人首先要了解人性，因为很多很多人实际上这个要做一个人也要了解苦难，也要理解苦难，要理解苦难。我们要不要再请新来的这几位也介绍一下？
我上一次说到我这几年呢，我也是从大陆来的，我叫王志军。到美国以后呢，就开始读神学，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信主，90年信主，89年之后信主。89年来说，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我在这之前呢，读了很长时间的圣经，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接受。也在81年的时候呢，也开始就思索，很多朋友们都在思索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命运呢，民族的命运这样的问题。根本找不到答案。当时的西方思想进到我们这个中国来之后呢，你比较发现我们缺少什么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些东西。我们那个时候就到街上去闹学潮、去游行、去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要这些东西、要这些东西，实际上也没有要到手，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一种外在的，不是你从谁那儿可以要过来的东西。是每一个人里边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自然就有了。我们又来很多朋友，所以我们就不再请他们介绍了，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就从那个时候起，实际上我个人已经开始接触基督教信仰了，因为要自由要民主没有要到，后来我就被抓到监狱里边去，被放出来，然后回到了一个小镇上，河南省的一个小镇上，在那儿就开始正式的思索接触基督教信仰。因为我被开除回去之后呢，有一个朋友去看望我的时候，就给我带了一本圣经，带了一本圣经，也是他第一次就把耶稣基督当作神，当作神的儿子介绍给我，把圣经当作神的话语介绍给我。我那时候虽然没有接受，但是已经开始在生活中正式的和这种信仰发生碰撞，发生碰撞。我的那位朋友后来就成了我的妻子。所以当一个信我的那个朋友已经是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介入了你的生活之后，你知道你就每天都要和这个信仰发生碰撞，就开始思索这个信仰。后来就信主了，89之后碰撞了好多年之后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因为89年呢，真是感到虽然一开初对那个学生运动还有一种兴奋的感觉，觉得可能是中国最后一次有希望的运动了。结果64之后呢，民运失败之后，就像我是对人有一种彻底的绝望感，觉得人里边有一种东西是人自己没有办法克服的，后来我们把它叫做罪性，没法克服。我就那个时候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就到美国来读神学。到读神学以后呢，
思索的最多的几个问题，一个就是关于人性的问题，因为知道人性才知道什么叫人，才知道怎么做人。然后呢，就是思索关于自由的问题，什么叫自由，也是我思索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关于苦难的问题。
这三个主题在这几年里边呢，都是我不停的交叉思索的一些问题。哎，那天来听人性问题的朋友很多，实际上苦难对人依然非常重要。我现在也在一步一步的把这思索的三个问题的结果都写出来。那个关于人性的，现在已经写成了一本书，叫《比较人论》。现在正在写另外一本书，叫《理解苦难》，理解苦难。所以这个题目呢，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就是谭教授也在谈苦难问题，过一会儿啊，所以可能谭教授会给我们更加准确的、这个更有体验性的答案。一会儿我们可以去听他的。理解苦难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苦难呢也不是在这个地方能够讲清楚的题目，老实讲是不能讲清楚的。为什么不能讲清楚呢？因为苦难它是一个体验性的话题，体验性的话题，你很难给苦难下一个定义。我在写理解苦难，但是我都觉得自己没有力量给苦难下一个定义。什么叫苦难？在一个人看来是苦难的东西，在另外一个人看来也许就不是苦难。一个人他经历了这种东西以后，他说我经历了苦难，那个没有经历苦难的人对这个事件本身的苦难含义他就没有办法把它抓住，没有办法抓住。所以我说苦难是一个体验性的话题，但是尽管它是一个体验性的话题呢，还是多多少少呢能够把它的几个特征把它抓出来，把它抓出来。我自己感觉到苦难呢是人生命的，或者说至少可以说是涉及到人生命本质的一种东西，涉及到一种人生命本质的一种东西。就是由于某种关系被破坏掉之后，某种关系破坏掉之后呢，人的肉体和心灵遭到了某种程度的，你把它叫做煎熬也好，折磨也好，就是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煎熬的这么一种现象，你可以把它叫做苦难。但是这还没有，你在没有真正体验它之前，你还没有抓住这些东西，无法理解这些东西。从一般的情形上来看，苦难应该属于一种黑暗的因素，是一种不幸的因素，是一种否定方面的因素。但是呢，对基督徒来讲，苦难常常是把你带进光明的一个因素，苦难常常是把你带进积极的人生的一种因素。而且对基督徒来说，苦难很可能是你理解基督教信仰的最有力的一把钥匙。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你所相信的那位耶稣，他是一位经历了苦难的神。我们今天在那个大会上，我看很多的讲员，包括带唱诗的那些弟兄姊妹，都在讲到耶稣基督的爱。但是耶稣基督的爱，如果你不把这种爱和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苦难连在一起去认识的时候，你根本体验不到他的爱，你体验不到的。你想一想看啊，当主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喊了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呀， 这句话里边包含的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把它说得清楚的一种爱。因为什么呢？你如果带着一颗这个凡俗的这种心去理解这句话，理解这种爱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它。但是这句话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这句话就有一种能够把这种凡俗的心撕裂的力量。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这句话有一种力量，把一颗你试图用凡俗的心去理解它的时候，它会把你那颗心撕裂掉。撕裂掉之后呢，你会感受的那种因苦难而表露出来的爱。所以基督的爱是通过他的苦难表达出来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说，理解苦难非常重要。上一次我在佛罗里达那边和一些弟兄姊妹有分享，讲了一个题目，就是有质量的生命，生命的质量。基督徒生命的质量，除了爱、信心、平安、喜乐、自由这些重要的方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承受苦难和理解苦难的能力。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如果你的生命质量中不包含这样一种质量的话，不包含这样一种素质的话，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可以说是很经不起折腾的一种生命。在中国大陆，我不能说每一位基督徒弟兄姊妹他的生命里边都包含了这样一种生命素质，但是我知道大多数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里边是有这样一种承受苦难、理解苦难的一种素质。如果没有这种素质的话，你很难理解他们的行为。几年以前有一篇美国姊妹写的文章，叫做发表在今日基督教上 Christianity Today 这个杂志上面，是一位美国姊妹写的文章。她作为一个议员代表团的一个秘书访问了中国，那些议员都是基督徒。到了中国之后，他们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去接触一下大陆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当然先接待他们的都是那些官方的代表、政府的官员，但是他们有机会见到了三位大陆的家庭教会的信徒，在一些弟兄姊妹的安排下。那个姊妹写的文章就是一开出就写到，他说当我们看到那三位家庭教会的姊妹的时候，他说我最先注意到的是他们的目光。他说他们的目光是那样的平静，就像要接待从远方来的亲人和朋友一样那样平静。他说让我感觉到和那些政府官员的目光很不相同。那些政府官员的目光是往上看的，看见美国议员的时候那个目光是往上看的，但是那些姊妹的目光是平静的。然后我们就向他们询问他们最近的经历。那三位姊妹是刚从监狱里被放出来的，其中一位年长的就对这几位从美国来的弟兄姊妹在叙述他们在监狱里的经过。那位年长的姊妹就说，他说进去之后他们就用各样的理由去责难他们，后来如果说你们加入什么什么什么，你们就可以不被惩罚，如果你们否定什么什么，你们就可以不受惩罚，但是这些都是他们不能做到的，比如背离他们的信仰啊这些东西。结果他们就用那个电线拧成的鞭子来抽打他们，抽打的时候是把他们倒着吊在那个房梁上抽打。那位美国姊妹就问他，当时他们抽打你们的时候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那个年长的姊妹说，他抽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为抽打我们的人祷告。他说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是这样做的，他说主被钉上十字架以后他说的话是，父啊宽恕他们吧，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他说我们也是这样， 为抽打我们的人祷告。所以那位美国姊妹在文章结束的地方写道，她说看到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经历，让我感觉到使徒行传还没有结束，圣经里的使徒行传还没有结束，在中国的大地上被这些平凡的弟兄姊妹续写着。所以你看啊，在基督徒生命里边，如果没有一种承受苦难和理解苦难的这种素质的时候，你不仅不能在那种苦难的环境中为基督做见证，你也不可能把你生命的光彩全部的展示出来，不可能完整的表达你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请问他写文章的里面提到事情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是前几年的事情。这个文章大概是我在1984年读到的，1994年读到，对不起。那我想就是前几年的情形，当然现在的情形也好不到哪儿去。
真是吊起来打吗？
我想他们说的是真实的。
当然也许我们有很多人因为没有经历到这些东西，
没有经历到，有时候很难想象。就像我们没有经历基督所经历的苦难，我们就很难想象他的苦难。所以我们就说生命里面要有这样的一种素质。这个苦难的根源我们要很快地把它过一遍就行了，然后我们可以用一点时间去讨论它。如果简单一点讲，苦难的根源实际上就是由于人的罪。苦难的根源就是由于一种关系被破坏。在圣经的创世纪里边讲到，当人背逆了神之后，首先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被破坏掉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被破坏掉之后，接着就导致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破坏。你会看到在创世纪里边马上就出现了亚当和夏娃的那个互相指责，在犯罪之后互相推脱罪责的那种情形。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人和自然的关系的一种破坏，连地都受到了咒诅。本来上帝创造大地是让它生长万物的，但是地也受到了咒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破坏了之后呢，人不信神。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选民，一次又一次的背逆神。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选民他又会背逆神？实际上上帝，如果人是有罪的人的话，上帝不可能从任何人种里边选出一种没有罪的人种来作为他的选民。他之所以选出一只有罪的种族作为他的选民的话，我想他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这个选民，以色列人这样一种选民，以色列人的历史这样一种选民的历史当做一个窗口，让我们这些后来的人看见罪恶是怎么在这样一段历史中被掩饰的，让我们看到人是怎么一次又一次的背逆了这位创造他、带领他、爱他的上帝，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人类的罪恶怎么演化为人的苦难的一段历史。所以我们就说，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破坏之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破坏，人和自然的关系破坏，结果就导致了人陷入了一种自己没有办法把自己救拔出来的苦难的情景里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破坏， 你看看
我们中国自己的情形你就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父子之间，在母子之间，在亲朋之间，人与人之间那种爱是何等的有限，何等的短暂，何等的不可靠。与其说爱是存在着的，在人与人之间，不如说是恨是存在着的。你看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你就知道这一段历史。人和自然的关系破坏之后，紧接着你就会看到自然的破坏，自然的破坏给人类带来的苦难，带来的灾难，现在已经看到一些，将来会看到的更多。我们看看苦难的一些特征。苦难的第一个特征就在于它的可体验性，苦难是可以体验到的，苦难是没有体验的苦，没有体验苦难的人说不太清楚的一种东西，说不太清楚。
就刚才这位姊妹问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那样是真的吗？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问那个朋友，那个人经历的苦难是真的吗？
你甚至可以看见他所经历的苦难，
丧失了亲人，丧亲的苦难，被疾病所折磨的苦难。
当他谈出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还会继续问下去，他那种关于苦难的体验是真的吗？真会痛苦到那种程度吗？所以这个问题会一直追问到什么程度呢？追问到你自己亲自经历了这些东西，你就不再问了。
很多经历了苦难的人从来不再问苦难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不再问这些东西。圣经里边耶稣基督从来不问苦难是什么东西，耶稣基督只说他征服了苦难，他用他的复活战胜了死亡，
他是说征服，说战胜，他不说什么事。一个是他经历了，再一个在他那里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疑问。再一个，苦难呢，它有它的个体性的特征和集体性的特征。什么叫个体性特征？苦难总是，如果它是可经历的、可体验的，它必定具有个体性的特征，是每一个人的苦难。它是每一个人的苦难，每一个人的苦难经历。你经历了丧失亲人的这种苦难的苦难感之后，这种苦难是个体性的。但是像我们会说到苦难有一种集体性特征。什么叫集体性特征？
我们常常会说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常常会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种苦难的环境里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关于苦难的经历之后，我们会发出疑问，因为我们每个人之间有一种关于苦难的认同。你经历了丧失亲人的痛，那种苦难感之后，我经历了丧失亲人的苦难感之后，我们之间会马上发生一种关于这种苦难的认同。如果整个民族对这种苦难有一种认同的话，苦难马上就表明了它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它的集体性特征。集体性特征，基督徒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苦难就有这样的集体性特征，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广大的基督徒，你看看他们写过来的信，你看看他们写的文章，你看看他们谈他们的经历，他们最多的谈到的就是怎么为基督，为基督的福音，为自己的信仰，要穿过死荫的幽谷。在这个里边就表现出一种苦难的集体性特征，集体性特征。然后苦难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不可克服性。不可克服， 人没有力量克服它。我说它不可克服，是它不可能被最终征服，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边告诉得很清楚，当这个世界被审判之后，当所有信神的人归入神的荣耀，归入永生之后，神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苦难最终要被放入一个永远不可能再起作用的地方。对我们这些追随基督的人来说，苦难是会被克服的，但是对人来讲，苦难有一种不可克服的特征。我们常常试图克服苦难，我们这个信仰共产主义，我以前是共产党员，非常相信共产主义。填入党志愿书的时候有一句话，我每当想到我在耶稣基督要表达我献身的那种热情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在共产党那个入党志愿书上填的那句话，就是说要把自己整个的献给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写过这么一句话，因为什么呢？有一个非常高尚的信念，就是要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再最后就进入一个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状态里面去，是一种很美好的信念。共产党人就是带着这样的美好信念，要把黑暗的旧中国打垮，要把三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什么官僚、什么封建主义，我刚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要把它推倒，就是说要试图用人的力量征服苦难，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当他们把所谓的几座大山推倒之后，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是更加沉重的大山。从1949年之后，从1952年之后，准确的说，到六四运动，中国人非正常死亡8000万人，中国人民陷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所以，苦难真是很难征服的，是不可征服的。有一位苏联哲学家、俄罗斯哲学家说过这么一段话。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就是新的苦难和罪恶是反抗旧的苦难和罪恶的一种结果。他有一段话我给你们念一念，这个俄罗斯哲学家叫波德耶夫，他说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无意的苦难、心酸的眼泪以及无可救药的罪孽。这个世界充满了无意的苦难、心酸的眼泪和无可救药的罪孽。然而那些反抗苦难与罪恶，而且企图再创造一个更公正、更美好、更欢乐的世界的人们，将会造成无以计数的痛苦和无以计数的罪恶。因为什么呢？人如果信靠自己可以把自己从罪恶和黑暗中、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时候，人首先犯了一个相信自己的大罪，然后这样一个自信，对人力的自信，就导致了更大的苦难。因为他要借助人力去征服苦难，因为这种有罪的人的自我意识，结果就造成了更多的苦难和罪恶。你看看中国，有新中国、旧中国这两个东西，你就可以看清楚这些东西。可能在座很多年轻朋友对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有的不一定太清楚，像我个人已经40多岁，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和中国的四十多年的历史差不多，是一起走过来的。我在两岁的时候，我父亲就被划成了右派。划成右派以后，我们就从一个城市里边要搬到乡村去，我父亲就被送进了劳改农场，我妈妈就一定要带着我回到我的老家去。我的老家在河南省的兰考县， 是中国最贫困的一个
教育路，
教育路，中国最贫穷的一个县城，我家就在那个县城中最贫穷的一个村庄里边。这个当孩子们需要吃东西的时候，完全没有东西吃。我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现在记得起来的就是那个时候，一群孩子们就像一群小老鼠一样，到处跑着找吃的东西，到处跑着找吃的，跑到那个已经脱了粒的那个玉米芯的那个那些一堆一堆的玉米芯那儿，就把那些玉米芯剥开之后吃中间那个软软的那种东西。如果有的孩子偶尔在那个脱粒的玉米上面发现一两粒玉米，就像现在的孩子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发现了什么宝贝一样，然后到那个黄豆地里吃那个刚刚长出来的毛豆角，现在想起来那个味道非常不好吃，非常难受，饥饿，那时候感觉就是饥饿，心灵的饥饿且不说，肉体的饥饿是很现实的。我儿子现在长得又高又胖，前几年他小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最喜欢听在那个餐桌旁吃饱之后，最喜欢听我小时候挨饿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因为饥饿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故事，你跟他说饥饿，他会觉得啊，这种童话世界真是太美好了，你们可以没有东西吃，像老鼠一样到处跑着找东西吃，然后找到什么东西发现那里边有软软的可以嚼得动，不是可以吃，你们就把它吃下去了，不是可以吃，是能嚼得动，你们就把它吃下去了。哎呀，这幅图画太奇妙了，对孩子们来说，对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来讲，他不理解的，不理解。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到了文化大革命你就更不用讲了。文化革命反右派斗争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家庭家破人亡。我们那个家庭之所以没有家破人亡，是因为我母亲是一个很伟大的母亲。当时这个他们的那些领导就跟他谈话，让他逼着他跟我父亲离婚，说你要和这个右派划清界限。我母亲就说，他说是不是必须离婚，他们说必须离婚，因为你要党或者要丈夫，两者之间你要选，做一个选择。我母亲就说，那我只能选择丈夫。他说不能让我的孩子没有父亲。但是就在那个年代，家破人亡的无以计数，所以苦难是不可克服的，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如果你试图克服苦难的话，你必定制造出更多的苦难；你试图克服黑暗的话，你必定制造出更大面积的黑暗。除非你靠着另外一种力量，那不是人的力量。第四个特点是苦难的有益性，有益处，有好处。简单的说，苦难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毁灭，苦难是人生中，苦难的环境是一个完整的完美的人生最伟大的课堂，最伟大的课堂。凡是经历了苦难的人，凡是理解经历了苦难而又理解了苦难的人，他必定是从苦难中学到了功课的人。凡是没有学到功课的人，他一定是突然的经历了苦难，浪费了一次很好的功课，学功课的机会。所以保罗在圣经里边说过一段话，他说你们不要突然的经历苦难，因为保罗最清楚苦难给人会带来益处。他在加拉太书3:4说，他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突然的去经历这样的苦难，因为这里边有神的美意。如果苦难对基督徒来说是一门功课的话，
如果它是一种功课，你经历了它而又一无所获，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读过约伯记的朋友都知道，约伯是没有白白的经历苦难的，约伯没有白白的经历苦难，苦难是他真正的认识了神，真正的认识的神。苦难把约伯那种浮浅的虔诚都给他慢慢的消解掉了。你看约伯一开始讲的多好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这种虔诚不是很伟大吗？但是更大的苦难加在他身上的时候，你看看他后边那种埋怨吧，看看他后边那种埋怨。但是正是神加在他身上的苦难，让他所经历的苦难，许可他所经历的苦难，使他把他以前的那种肤浅的虔诚扔掉了一旁，对神说，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认识了你。因为什么呢？他经历了神。所以这是苦难的有益性。你如果不能从苦难的学到功课的话，苦难对你是消极的，是有害的；能够学到功课的话，苦难对你是有益的，是积极的。它的第四个特征。我们讲到这儿，然后第二，开始吗？
对。
几点钟结束？
12:40。
第一堂几点钟结束？
11:15，
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先讲到这儿，然后大家看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讨论。谭教授也在这儿，谭教授也是探讨苦难问题的专家，我们可以请教他。很高兴今天你能参加我们的研讨会。大家，我们刚才谈到的问题，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可以讨论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谈第二部分。
我想问一下，下面你跟谭教授都同时讲这个，因为没法。
我们没有同时。
是吗？你不是今天讲？
是同时下一
个是下一堂是谭教授讲，所以我们不能分身。我想问一下，就你们这个有什么共同点，或者有什么不同点？然后我们只能
或者我们那样好不好，谭教授？我很快的把它讲完。
你尽量讲。
哎，然后呢，我们大家都听您讲。
No。
好不好？
也
有很多人呢。
另外一个课堂
啊，因为我当时
我也很想听一听谭教授讲。
你的经验跟我的经验，我比较起来，mine is more superficial， deep down， 对吧？所以
大家有啊，我们先讨论一些问题。
对苦难哈，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常常会听见证，对不对？在教会我们信主，在教堂我们签见证。有的时候有些人讲他苦啊苦啊苦啊，有的时候我们经过，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经过一些事，我会觉得他们在无病呻吟。可是你很多人就会在讲说，哦，他这个叫苦啊，我受了更多的苦。所以我们常常把苦难有的时候会成为我一个骄傲的资本。然后啊，我们不是去同情人，而是怎么样去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去说，他所经历的，那是他自己的体会哈。也许你经历那些东西，你不觉得那是苦难，可是他真正的、真实的感受了那种苦难。你从这个角度怎么去理解他？我想，我们基督徒信主的大部分在这边都是信主的，我们想去找这样的一个点，就是我怎么样去理解别人对的苦难？
对。一个是经历了苦难，然后又理解苦难。一个基督徒，我个人的体会，经历了苦难之后呢，你从他的身上看不见苦难的痕迹。唐崇荣牧师有一次提到他听季志文牧师讲的几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单一里的朋友在火窑里边出来的时候，身上没有糊味儿，没有焦糊味儿。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经历了苦难的基督徒身上没有苦难的味道。你看见他有平安，有喜乐，但是你不能看见苦 苦啊苦啊，老是听见一个人叫苦，这个人一定是没有真正的经历过苦难，或者没有理解苦难的含义。哎，经历了苦难的人看见的是喜乐，是爱，是信实，这是学到有益功课的人，是把苦难的益处表达出来的人，而是不是把苦难的苦味表达出来的人。
这也是我在想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在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就是我们经历一些苦难以后，神会真实的安慰了我们。我们怎样把这样的安慰以后能够去理解其他在受苦中的人，也去安慰他们。这是我在想基督徒就是很想从在这边学到一个怎么样去理解别人啊，当你经历的时候你怎么样学这样的功课，从神那里受安慰，也能够去理解别人，然后能够安慰你。我想多听一点这一方面。
怎么理解别人的苦难？我们一会儿谈。我因为这个问题在后边。对，这个，对。
我有一个问题，就说神是掌管一切的人，他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当我们基督徒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是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然后神，我看读经日程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句话说，我们的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乃是用来承载苦难的。当我读的时候，我就读不懂，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我没有经历过苦难。然后，神也在另外一句话里面，罗马书里面也说，凡事都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说是不是就是让我们在经历这种苦难的时候，让我们学到。得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样的益处？
那益处，这益处就很多了，最大的益处就是永生了。但是你说还有些什么样的益处，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事件中间有不同的益处。你说这个益处，谭教授，你说我们基督徒有多少益处？得益处，
益处，
益处，哎，得益处，好处太多了，
但是神是知道这些苦难要发生的，
他一定知道。
有一个益处，我就觉得人就变得可以深沉一些，不是太肤浅啊，经历苦难。
对，这是其中之一，就这样的益处太多，得益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几点也都是益处。经历了苦难以后，没有苦味，只有平安，只有喜乐，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大陆受苦的那些基督徒，那个目光是那样的平静，可能马上紧接着又是另外一次的逼迫，但是呢他完全没有那种恐惧啊，逼迫又要来了，那是平静。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心里边有基督的同在，基督的平安喜乐在那儿充满着，放在那儿，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他都不会陷入一种惊恐，陷入一种忙乱、慌乱。
比如说，经常也有人问问题啊，说一些朋友他们问的，本来就说上帝创造人嘛，是要人和他同享他的荣耀和喜乐，是吧？本来就说上帝创造人也是为了爱他们，就是让我们以 joy 为爱。有时候就搞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一定要通过苦难，就是来让人体会到。最后来得到那种益处，而不是苦难，难道不能够达到同样的
那种？对，这个问题很好。上帝不是通过苦难要让我们得到这些益处，上帝最初是要让我们通过顺服他得到这些益处。可是人悖逆了神，悖逆了神，犯了罪以后，苦难就接二连三的出现了。苦难的原因不是上帝，但是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了。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并不是因为他无能为力就让它发生就发生吧，而是因为他最终可以克服这些东西。但是这是一个过程，这在这个过程中他要让这些犯了罪的人来学习功课。
可是很多人是没有犯罪的人，比如说像那个海外校园里面有一些文章，就是写的那个天幕，当时我们读完了之后，就很多人一块讨论。我们读完就是心里感觉到有时候反正 比如我们灵性还不是很深啊，有时候就觉得是一种很恐惧啊，就想上帝为了就说让我们对他信得更深是吧，更驯服他，就让我们承载更多的苦难，有时候真的是蛮担心的，哎呀他会不会将来就是上帝要考验我们是吧，要加给我们很多的苦难。而且像有些那些弟兄啊，他举的例子那文章里面提的就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啊，他也从来没做过坏事，他本人来讲啊真的是很爱神的人，也许就像也许和约伯比不上是吧，但是上帝就把那些灾难都接二连三的加给他，但是就说那个姊妹写文章的姊妹就是天问嘛，就是为什么上帝要用他来作为一个 example， 就说通过这些让他最后能够认识到上帝的真正的爱啊，尽管就是说他最后能达到那种境界一点也不会埋怨，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课，因为人生也变得深刻了，但是在旁人看来的确还是经历了那么些苦难，那我想很多人还是不愿意接受那些苦难的。
这样的问题就是不愿意经受的时候就不愿意经受的时候就不要经受好了，不知道上帝和那个人之间的关系，只有那个人有这样的能力承受苦难的时候，神才允许这样的苦难在他身上发生，因为神知道这样的苦难在他身上发生的时候呢，神的荣耀会通过他被彰显出来。我们旁边的人不太容易理解这些东西，像那个温伟耀博士，温伟耀博士他经历了丧失妻子的那样的痛苦，女儿又是一个弱智的孩子，当他的妻子被送进医院的时候，马上就快不行的时候，还是后来是听到妻子去世的消息之后，他自己从他的学校里跑到这个跑到外边，安静地坐在一个地方，他最初的想法就是离开这位神，离开他，他给我加上来的东西太沉重。但是他坐下来祷告，他感觉到苦难不是神加给他的，他说苦难有更多的原因，我们就不讲了。然后他最后的在神面前的这个祷告是，神，我要跟随你，除了跟随你我没有办法理解和承受这样的苦难。他就是这样，有些东西我们在旁边看起来只是实在是不可思议，这些东西只有他自己才能够给你讲得更清楚。
这个姊妹刚才说那个问题就跟我想问的差不多，我外公是18岁受洗，他现在是80，信主差不多60年了。你说的中国发生那些苦，就是那中国的政治运动在我外公身上发生的，他全经受了。在他60多岁的时候他还在干很重的体力活，但是他从来没有丧失他的信仰。后来呢，就是说2年前呢，他得了就是脑血栓，按照他那个身体状况是不应该的，就是得脑血栓然后就瘫在床上。当然我回去探望他的时候，他还是就是说还是有他的信仰，他还是信仰。但你说就是有的时候神就是通过这个受苦来彰显他的这个荣耀，但是呢我们家除了我妈是弟兄姊妹7个，只有她是信主，那么剩下的6个都不信。他们跟我外公说什么，说这就是你的主，你看看你的主服侍他一辈子，最后你是这个样，他们反而并不去信主啊，他们反而就是去信佛，可能去拜佛，求他们来就帮助我外公。当然我外公是很不高兴他们这样做了，就是他还是保持他的 faith， 但是就是说我不知道了，对他对周围的人来说没有发现一个人跟他除了我之外，虽然我外公受这个苦我还是决定接受主，那就是除了我之外的话没有任何人就是通过他这个事件来就是靠近主或接受主。他们反而，我不能说他们咒骂主了，我不会，我不blame他们，就是在可能处于他们那个水平的话，可能是这种，也是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是在觉得很难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参加这个课的原因。
对，
就是
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神借着你外公彰显他的荣耀，不是借着你信了主彰显他的荣耀。在这个事件上啊， 也不是借着你的那些亲戚的不信彰显他的荣耀，或者是表明了他的没有力量，都不是这样。神是借着你外公在这样的情形下还对他有这样的信靠，借着你外公的这样一个伟大的生命来彰显他的荣耀。他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我看见外公，当然这里边你的生命本身是可以彰显他的荣耀的，但这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直接的关系。神是靠着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这种对他的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对他的信靠，对有他的同在，有他的那种应许的真实在我们里边，用这样的生命去彰显他的荣耀。
但可能我就是我这个层次太低了，就是我还是没有看得到这个。就我，但就是我不是，我说我不怀疑这个神的话，就在这个事情我不怀疑他，我是在撒谎。但是我这个怀疑并没有影响我对他的信。你知道我这个意思？
我明白，我非常清楚。
但是就是说，在我这个层次上，我还是没有看到，就是怎么样。当然，我可能就是里面包括好多感情的问题了，因为我外公跟我是最亲的了。但我当然不愿意看到他 suffer 了。我非常希望他就说能好好的享受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然后再进到天国里面去，那样是更 perfect 更好的人。对于他这样一个信主这么长时间，就是不管有多少在前面多大的这个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动摇他，从来没有，就是说在他身上我从来没有说因为他受到这个这么多，从三五反开始反右到文化大革命 whatever，他就是一直是很平静的，一直我们就认为是他就是好脾气。
你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你外公知道他是在经历苦难吗？
他知道。
因为你外公他现在已经具有了一种转化苦难的能力，上帝给了他一种转化苦难的能力，能把苦难转化为平安和喜乐的能力。这是别的人在旁边的人没有这种信念的人是不容易理解的。我在我的那个写了，我写了很多很平凡的那些，我再念最后一个，我们休息一会儿。写了很多，在我的那个理解苦难的那个书里，我写了很多很平凡的人所经历的苦难。我就写到这个苦难，只能是一个体验性的话题。很多人外你的那些亲属包括你都不能理解的，哎，只能是一个体验性的话题。也就是说他只能对那些穿越了苦难长廊的人才讲出自己最深层的含义。凡是穿过苦难而又获取它的含义的人，差不多都已经具有了超越苦难并使生命获得升华的能力。你外公就是这样的人，这种能力使得他们可以用恬淡的微笑和平安的心灵来抵制甚至是嘲讽苦难世界对他的威胁。然而获取这种能力的人不一定是那些声名显赫的思想家或者哲人，他们常常是那种泥土般质朴的人，泥土般的质朴再加上对神的钢铁般的信念，于是苦难被他们理解甚至被他们瓦解了。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这些周围的人你的那些亲属没有办法理解神的荣耀是何等的之大在他身上彰显出来的。他们用的不是信心的眼睛，用的不是理解的眼睛去看待这些问题，就是这么。不知道你现在会不会更多一点理解这个问题。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嗯，
我刚才你在讲的时候有一点对我帮助很大，就是说苦难的不可克服性啊。因为我觉得说人啊承受越大的时候呢，这个自理智啊就像上紧的发条一样，就开始 think 就很快的去想。嗯，但是当你走过来的发现呢，其实理智到最后就是那个讲道理根本都讲不通。嗯，到最后你还是就是信靠神， 就是在想，就是说我当时我在想的说啊，因为人觉得为什么上课就觉得有些道理 suppose 应该是这样，但是没有按照你这个道理，所以你的理智会一直去 reasoning， 但其实呢走过来之后发现这个 reasoning 根本没有用。
嗯，
所以呢就是说我在想这个理智到底在这个过程，因为你肯定 suffer 的时候一定有个 process，这个 process 中的时候你知道你占了多大的重要，我就觉得说需要走过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又是 for nothing， reasoning 根本不能够解决任何的问题。
嗯，
你怎么看这个？
我同意你的看法，因为你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了。
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好不好？